丈法师以超世之量导还原之梗流，故能出玉门而下正，历尽沙而寻道。这个导还原之梗流这句话呢，昨天解释过了。故能出玉门而下正，历尽沙而寻道。就是玄奘法师，他在我们中国的汉地学习佛法有疑问，有疑问，而对于学习佛法的诚心呢，是因为特别的强，所以有疑问呢，决定要出疑，就故能出玉门而下正，所以不怕辛苦这么遥远的地方他也不怕他就是到了敦煌，这个玉门关呢在敦煌的西边除了玉门关之后之外，又到了远远的地方去目的当然是到印度除了玉门关之外呢有五个峰，五个峰之外呢有800里地的沙漠，这个历金沙而寻道，这个金沙呢就指那个沙漠，那个800里的沙漠那个地方说的，也叫做沙河但是这里嘛用一个金字金沙历金沙，历也是所到的地方，就是所经过的地方有800里那么长远，那么长那么远的地方，难走经过的地方，他也是也过去了。在宣章法师传上看呢，走到那里是特别辛苦了，就是他带的水一下子一失手就都流走了，走了多少天，走了5天多少天呢，一点水没有淹下去所以实在是不能走路了，就是卧在那个沙地里边，马也不能走了，他人也没精神了，躺在那个沙地里边呢，经了5天，过了5天以后，他一方面躺着卧在那里就念观世音菩萨，过了5天之后夜间的时候，忽然间呢有凉风吹来，身体感觉到舒服，有精神了，马也精神了，这才走，这好像还是不想走。不想走的时候好像梦见一个这个凉风一吹来精神好一点呢才能睡觉，睡了一会儿觉还是不，就做一个梦，梦见一个很高大的一个人叫还不起来，还不起来走他就醒了，就是骑着马才走。走了一个地方呢，忽然间这个马不停招呼，就是到另一个地方去，走了不远那地方有清朝也有水，这样子他才解决了这个困难。历金沙而寻道，这个寻呢是个顺的意思，随顺的意思那个就是众道轻生重视佛法的戒定慧的圣道，而轻视生命上的辛苦，就生命上受到什么辛苦不介意，我一定要到印度去求道去求法，这叫做殉道。这个易经三章他 唐朝的义净三藏。义净三藏是玄奘法师已经回来了以后，他才去印度去。他有一个叫取经师，取经的师啊，是晋宋凄凉唐代间，高僧求法历长难。这个容易知道哈，晋宋凄凉唐代间，高僧求法历长难，去因成败归无时。到印度求法的人有100个人呢、啊、回来的可能连10个人都没有。这个为什么那么少呢？就在中途的时候啊，那种苦受不了就死掉了的有。也有少数的呢，到了印度就留下了不回来了。说去因成败归无时，后者厌之前者难。后来的人呢，你知道古代的人求法的困难呢、啊、你不知道、啊、后者厌之前者难、嗯、远路蔽天为能解。这个那个路途的长远特别的远呢、啊、那个时候没有飞机也没有汽车啊，顶多是骑马，那个或者是徒步走啊，很辛苦啊。蔽天，看着天是蓝色的呀，可是非常的冷，是过那个雪山的时候，那个冷风啊，就在那里就冻死了啊，不得了啊。这路远路蔽天为冷解，就是冷啊。好，解是这个结果的解。远路蔽天为能解，这个解在这里或者是个障碍的意思也可以啊。这个冷啊不得了，障碍你可能把人冻死了。远路蔽天为能解，沙河遮日啊利皮丹。沙河遮日利皮丹，这个沙呀、啊、这个沙漠之地呀、啊，就像河似的。这时候我看见这是怎么讲法呢？沙怎么能是河呢？看到那个玄奘法师传上讲啊，你从那里走的时候啊，这个大风一来呀、啊，这个沙呀、啊，沙是很微细的沙子，推得满天都是沙，像云雾似的，是把天都遮起来了。这种境界，沙河遮日啊，利皮丹呐、啊。没有力量了就死掉了，你受不了你就死掉了。沙河遮日利皮丹，丹是一个歹好歹的歹呀，加个双丹的丹，单双的丹。沙河遮日，好把太阳都遮住了啊，满天都是沙，好利皮丹没力量了啊，就死掉了。利皮丹，后晓如未暗示子，往往将经容易看。后来的人呢，学习佛法，我在读一部经的时候，哇，如未暗示子，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件事的话呀，往往将经容易看。常常我经请来我就看一看嘛，不敢觉得有什么事情啊。其实那里面有多少辛苦啊，已经有多少人的命都死掉了。是后晓如未暗示子啊，往往将经容易看。说这里这几句话有这个意思啊，历尽沙而殉道啊，是不容易啊。乃到中印度摩揭陀国罗兰陀寺，经过这么多的辛苦啊，才到了中印度的摩揭陀国。摩揭陀国，摩揭陀翻个持甘露，翻个持甘露， 吃受吃啊，受吃的吃啊，甘露，这个印度啊，印度啊，也不是中国话啊，翻成中国话翻个月，月亮的月，太阳月亮啊，翻个月。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上给他一个注解，说是嘛，印度这个地方啊，常常有圣人啊，有佛出现世间啊，这些啊，佛菩萨还教导众生啊，就像有月亮照临似的，能破除黑暗，能令你清凉啊，没有业恼，所以叫做印度。其实这是佛教徒给他的一个，给他一个解释了哈。啊，摩揭陀翻一个吃甘露，也翻个无脑害，啊，没有脑害。罗兰陀寺就是菩提道场那个地方啊，一个庙的名字啊。翻到中国话翻个石无厌，说是那个大庙的旁边有一个水池。池里面有个龙，龙的名字叫做石无厌，石无厌啊，所以这个庙嘛也就用这个名字做名字。也有说是释迦佛啊往昔的时候行菩萨道的时候的名字叫做石无厌啊。玉大三藏。一位很有道德的啊，三藏法师叫斯罗巴特罗，就是戒贤的师。我在这个印顺老法师的佛教史的上看见一个是，说是那个阿果王毁灭佛教的这些事情呢，戒贤的是被阿果王埋在土里头了。然后有佛教徒的居在，就是要把他救出来，他受过这种苦的。就现在是时闻此论，这个时候才开始啊，听戒贤论师啊，讲这一部论啊，文艺领会亦要写评。那么戒贤论师为啊。为宣赞法师讲这部论，同时有几千人听啊，几千人听这部论，有那么多人听，这是个，罗兰陀寺有几万人的出家人法师在那里住，要是几千人听，在当然也是可能的，但那时候没有扩音机，也几千人。那可以，也可以能听到哈。文艺领会啊，亦要写评。这是说宣赞法师啊，对戒贤论师讲的文、讲的义的领会，亦要写评。就像那个一个瓶子里边装的水，把它泄到另一个器里边的时候那样子，啊，就是。他能够全面的领会了，啊，不像我们呢打妄想，你听不到了。亦要谢平，虽复所敬诸国背通群章之妙。这个玄奘法师到印度去呀，也是经也亲近过很多的善知识的哈，说虽然是啊。又在很多的地方啊，经过了很多的地区国家，亲近了很多的善知识啊，背通群章之妙啊，就是通达了、学习了很多的经论的微妙啊，而研究法相特施于之文。但是玄奘法师啊。他内心里面呢，学习佛法，法相就是学习佛法的呀，这性相的道理呀， 其中的真意啊，要是一直问，一直就指欲界师的论，意思欲界师的论呢、啊，为一个重要的观察的根据，叫做特思，就思，这个思就是思维呀、啊。说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啊，有不同的讲法，那么究竟以谁讲的我为准呢？测试于质问，特别的呀、啊，要以欲切实的论的讲法为准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对于欲切实的论特别的尊重的意思啊。继而玄印上经，奉诏于弘福寺，以贞观21年5月15日诏译此论。在印度一共17年啊，17年呢，那个时候玄奘法师、啊、心里面想要回来了，在这个那个传上面看呢，还有文殊菩萨的警告，告诉他你应该回去了啊，应该回到中国去了。当时他还找一个泥钱子算一算，算一算呢，是在这里好呢，是回到中国就好。那泥钱子说：“你回去也是好，在这里也是好。”那么这时候结果他是回来了哈。接着玄印，这个印就是车轮，啊。这个车啊是照按照这个方向走，但是旋转一下，改变方向啊，那么就是回到中国来，就是表示这个意思。回到中国来，这个上经呢，就是指中国说，或者是指长安说。当时中国的首都是在长安啊。继而旋印上经啊，就是过了一个时期呀、啊。就回到中国来了，那个时候正是啊，贞观元年呢、啊，去印度，贞观19年回到中国来，正赶上啊，唐太宗啊，发辽东啊，发高句丽啊，到辽东去发这个高丽，那个时候，但是那个时候啊。这个唐太宗在洛阳，他叫房玄龄啊，在长安，正在调动军队的时候，那正是紧张的时候。但是玄奘法师同他见面的时候呢，唐太宗把所有的事情都停下来，就是和他谈话，一谈谈到太阳落了，还没谈完。所以您要是有缘呢。那就那个事情就是妙，奉诏于弘福寺。咱们那唐太宗曾经劝见面的时候，就劝这个玄奘法师啊，还须在政府里做官，帮助他治理国家。对，一前我看他传，前后劝他两次，他都没同意，没同意。玄奘法师他说出个理由来。这个理由我因为说得好，他说玄奘法师说，譬如这个鱼，它是在水里生活的，你得到让它到陆地来生活不可以啊。说我从小就出家，学的佛法，我学的佛法，我就是在佛教里面生活啊。你看我到印度取经，回来翻译经，这是我能做这件事。世界上的这些政治的事情啊，啊，军事的事情我没学过，你叫我做这个事情我做不来呀、啊。他这个理由说得好，所以唐太宗也不再勉强啊。但是又劝他嘛，随着他到辽东去，还这样。现在说我不能去这个事情。然后这个唐太宗下一个招啊，告诉房玄龄安排他翻译经的事情。那么玄奘法师就由洛阳 就回到长安。那么由方先龄的安排呀，好像召集了全国的呀这些有名望的这大德，就是来帮助他翻译。奉诏于洪府寺，于贞观二十一年啊，一开始翻译不是翻译《玉学士的论》，翻译也有其他的经啊。到21年的5月15这一天，诏译此论，开始翻译这一部论。自22年5月15日绝笔，21年5月15到22年的5月15，正好是一年，绝笔就把笔停下来，截座啊。当时的这个法座，大家都坐那做的翻译啊，那时候截座了，可能是休息几天，也可能是这样子。看那个翻译《玉学士的论》的情形啊，是其他的事情那不看见有详细的所记录，其中有一件事啊，我们看出来，就是要有人执笔。宣传法是翻译啊，把梵文呢翻成汉文，要有人写。有这些法师啊，就是写了五六卷以后就要换人，写了五六卷以后就换人。其中有一位法师特别的，就是辩机法师。辩机法师写了30几卷才换，其实有这样事情。这可见呢，辩机法师这个人呢有点特别。但是你们知道辩机法师后来怎么情形，你们知道？我们先不要讲他了，就别截住。此论梵本有40000诵，不过也有这个他们研究玉学士的论的人说，这个前后啊，同一个名词啊，同一样含义一样的这句话，用的名词不同。用的名词不一样，那么这也可能是执笔的人有关系，也可能是宣传法师有意这样子，同一样的意义用不同的名字来表达，也可能是有意这样子的啊。此论梵本有40000诵，有这么多，诵32言，诵有32个字。有42个字啊，译为100卷，翻成这么多啊。自佛法东流年载修缘，这前边呢，把玉切师的论呢出现的因缘说过了，这又说到玉切师的论能来到中国来，这个因缘也说过了。那个来到中国来的确是不容易啊。年载修缘，佛法传到中国来呀，这个年代很久了啊。到玄奘大师那个时候，可能还不够一千年啊。虽闻17谛论之名。这个在宣奘大师啊离开中国去印度这个时候，当然宣奘大师他听过这个17谛论这个名字了。这个17谛论呢，当然就我们知道就是玉切师的论。这个玉切师的论没有到中国来，可是中国的佛教界就听到这个名字了，那这是谁说的呢？就是来到中国来弘扬唯识学的这些人。那么在中国的北方的就是菩提留支，这些菩提留支是弘扬唯识的人。 你说法，法华经论、金刚般若论，这是菩提六支翻译的。带着真谛三藏这些人翻译十大乘论，这些人这都是弘扬维持的这些凡僧，他们讲的。所以我们中国佛教界，所以闻到这个十七地论的名字了，虽然是听到了啊，而不知十七者何也。这个十七地究竟是什么，什么叫做十七地，不知道。地持善业，但是菩萨一地啊。这个地持经啊，也有的地方说地持经，也有说地持论，是谭无忏翻译的。谭无忏翻译的哈。这个善戒经呢，是鸠摩罗什翻译的。这两部书啊，就是欲切实的论里边的书，里边的一部分。是欲切实的论的哪一部分呢？是菩萨地。是欲切实的论里面有个菩萨地，不十七地吗？其中有一个就是菩萨地。这个善地持、地持论和善戒经，就是欲切实的论里面的那个菩萨地。只是菩萨一地，一共十七地，只是一地啊。决定藏论是觉斋分处，这个决定藏论呢是真谛三藏翻译的，那它也是欲切实的论里边的一部分。是哪的一部分呢？是觉斋分里边最初的那一部分。至于汉图皆为之有，除了这几种之外，剩下的那欲切实的论呢，我们汉图都没有翻译过来，都没有。这底下这个小字哈，善戒经啊是鸠摩罗什是他翻译的，地持论呢是谭无忏翻译的，谭无忏就是翻译涅槃经那一位。他这个地这个谭无忏，这个是鸠摩罗什法师，比鸠摩罗什法师稍晚几年来到中国来。传闻梁武帝的时候啊，真谛三藏啊，在太清四年的时候，岁次庚午十月，他是王啊，就是到那个富春令，大概是个县官，比如说在陆元泽，在他的家里边呢，为翟琼等二十名德翻十七地论，拾得五卷，反正我觉得这是传说的话啊。今史部分，记住啊，说现在啊，这个欲切实的论呢，一部分一部分的是七地，一共是五份。今史这个部字，我疑惑是个五，一二三四五的五，欲切实的论一共是五份啊，是居住了，完全都有了，以文艺原名。文也圆满了啊，义也圆明了啊，荡荡虎名大名与成名啊，这个荡荡是广大深远的意思，这广大深远的欲切实的论呐、来到我们中国了。我们中国才有光明啊，是这个意思，明就是光明，而这光明不是小，是大光明，与重明啊，在我们这个黑暗的地方啊，放大光明了啊。这个重明呢，明而又明，重明，或者说是，说是见烦恼是个明，是个黑暗，爱烦恼又是一个明，所以叫做重明。说惶惶焉生息生于以内，这个惶惶是什么呢？是钟的声音啊，形容声的钟的声音呢，就惶惶焉啊。 生牺牲于内啊。这个生就是法印啊，表达佛法的印生就生。这个牺牲呢，就是稀有的声音，少有的声音。这是出于庄子，出于老子，出于老子哈。老子上说，听而不闻呢，叫做牺牲。听是听，但是没听到，我就牺牲。佛法讲呢，就是其说法者无所无事，那叫做牺牲，叫做牺牲哈。那个家乡大师讲解释呢，是圆满大千是无所说，是佛说法的法音呢，遍满了三千大千世界，但是佛没有说话，那叫做牺牲。这就是一个微妙的法音，就是这样，于内啊，于这个世界之内啊，于这个三界之内。这个这句话呢，是说声音，就是能权的啊法音，是这样的。那个明大明与崇明啊，那应该是什么呢？应该是这法音所权表的道理，能权的明句文和所权的义理。能权的音声就是教，所权的义理就是义啊，教义。明大明，佛法的这个法的真义是大光明境界，所以明大明与崇明，煌煌言生息生于内，是可谓整提架与玄图，匹又观乎虚实者也。这可以说是啊。整提架与玄图，这个整啊，就是调理调整的意思，说这个道路不平坦呢、啊，把它修一修，叫它平坦容易走，那么叫做整。这个提这个字啊，是兽的足，或者马或者牛的足叫提。这个驾呢，就是应该说是所驾的车，所驾的车啊。那么不，这个提驾是兽拉车啊，或者是这样意思。但是我认为呀、啊，可能这个提也是个错字，可能是个错字啊。在这个十二门论呢，这个三论的十二门论里边呢，有僧蕊法师。僧蕊法师做这个序啊，是整归驾于道场，必取心于佛地。整归驾于道场，那么呢，这是整提驾，他那是整归驾。这个提我看不如是用归字比较好，所以有可能就是个归呀、啊。后来人呢把它转的写差了。整归驾就是坐这个车回去回家去，就归驾，归去来的归哈，整归驾。那么这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到涅槃那里去，叫归驾。到涅槃那里去就是修行的意思，你修行六波罗蜜啊，你修止观的叫归驾。于玄图啊，那就是在这个十大乘论上也提到，在佛的经论也提到啊，这个佛的受用途啊，以大指妙观它为游路，那么为游路就是玄图了啊，就是微妙的啊圣道，名字为玄图。就是啊，你修修这个妙子妙观呐、啊，回到无上菩提那里，回到涅槃，到涅槃那里去。但是这条道路啊，在我们中国的时候，但这就是宣奘大师的意思哈。有很多的地方令你有疑问而不得解决， 就是这条路不顺。现在把玉切斯特论翻译成功了以后呢，这条路顺了，所以叫做整规驾驭宣图，就是这样意思哈。可谓整规驾驭宣图，是皮有关乎虚实者也。这个皮是开笔开，把它看，关就是门了。这个门关起来了，现在皮把它开，把这个门开开。但这个门呢是不容易开的呀，因为是油，非常的深远呐，不可思议。但是难开的门现在开了，难开就是开了哈。这个油关呢是什么呢？假设用前边的呀，比如说是啊，要是在我们凡夫境界来说呢，佛法的真意呀，不能无所凭借的就表达出来，不能啊。比如说是啊，鸟鸣花笑，这个鸟叫了一声。看那花开了，你说，你开悟了。这个鸟鸣花笑就是你的门，你入理之门就是你的门啊。你观察万物无常，从这里得了圣道了，那么这就是门。所以从文字上啊去表达佛法的真意，文字就是门啊。我们从经论上啊学习佛法，开悟了。那个这个经论的文字就是你的门，说文字上的佛法我消息了以后还没开悟，我常常修止观啊，忽然有一天呢，那个鸟在树上叫一声，你开悟了。那个鸟的叫的鸟鸣就是门，那就叫做皮有关。但是现在这里说呢，前边惶惶焉生息生于于内呀、这是指教说的，所以这个皮有关呢不应该再说教了，那这个地方就应该指烦恼说的，指烦恼啊。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啊，把这个烦恼啊破出去了，这个第一地的真理现出来了，就是虚实啊。虚实是什么呢？我以前说过，我们拜大悲忏的大悲心陀罗尼经说，愿我速慧无为舍，那么就是虚实，无为舍就是虚实。维摩诘经说啊，毕竟空寂舍，说是啊，维摩居士他也在房子里边住，他也有一个家，住在一个房子里头。那么我们想啊，我们平常的凡夫住在一个四面有墙有窗户有盖，住在这个房子里头，但是圣人不是住着，圣人住的房子是毕竟空寂舍，住在毕竟空寂里边，当然那是成功了人的境界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这个虚实啊就指无上菩提说的了，就是涅槃说的了。整规驾驭玄图是因，皮有关乎虚实是果，由因而得果，就是你这样修行以后啊，你就破除了烦恼的关，就证悟了第一谛了啊，什么意思？所以明大明与成名啊，是义，惶惶焉生息生于那是教，这个教义是一串。是可谓整规驾驭玄图，皮又关乎虚实，这是因果一双啊，一个教义，一个因果一双啊。那么这是赞叹呐，玉切斯特论来到中国来的这话，来到中国来呀，中国人可以有这个希望的啊，这样意思。是这个人呢，有文学呀，同时他也是有智慧。用这么四句话来赞叹一下。 前边呢就说过了两大段啊，就是第一是序首为，第二是章所应，这两段说完了。第三，命重要者啊，就是啊，说明啊《玉切词的论》一百卷的《玉切词的论》，它里边究竟是说的什么道理呢？也是重要，它的宗旨哈，它的精要的地方是什么？是十论下云，这个《玉切词的论》十在下边的文上说，又识其地，具摄一切，文艺了尽。这个识其地呀、啊，只是识其地，只是《玉切词的论》里边的一份，就是本地份。本地份，这个本地份呢，这个识其地、啊、已经具足力呀、啊，收摄了，包裹了啊，一切文艺，了尽略尽，一切文艺的要料，尽了。就是全部的文艺重要的道义重要的意义都包括在这里边了。后之四分皆为解释十七地中主要文艺，后边还有四分，就是奢觉宅分、奢十分、奢一门分、奢四分，是奢觉宅分、奢十分、奢一门分、奢四分，这五分啊，这四分，这四分呢是里边说的什么事情呢？皆为解释十七地中主要文义，都是解释前边那个本地分十七地中的主要文义啊，特别重要的地方再加以解释的，故以不离欲界之地。所以那后边那四分呢也没有离开那十七地的，有它特别的意义，也不是单独有什么意义的，也都它里面说的意也都包裹在本地分了。又是此论用十七地以为重要，就是因为这样的理由，所以此玉切词的论呢就用十七地以为重要，是他这个重要的道理就在这里。那么这是啊，这个重要这个地方啊就这样解释了。但这个十七地一共有十七个地，那么他每一地有名字啊，那么从名字上就知道他在说什么，我们在这里也不要再重复了啊。第四显藏说者，这个第四条啊，显示啊，这个玉切词的论呢、啊，它在这个经类论三藏里边啊，小乘的三藏就是声闻藏，大乘的三藏就是菩萨藏。当然这是菩萨藏，菩萨藏里边呢它是属于哪一部分呢？十论下云啊，虽复通明诸圣境等言说者问答觉哉诸法性相，亦为菩萨令一切皆得善巧，修成佛国，利乐无穷。说是这个玉切词的论呢，虽然是虽复通明啊，一卷又一卷，一份又一份，一地又一地，这叫做复，是通明啊，不是啊只说明一部分，是通于很多的诸乘，通于诸乘啊。通明啊，就是普遍的呀、啊，说明啊，诸圣，当然也包括人天啊，出世间的三圣里边的净心果啊， 这些事情。言说者问答觉哉，言里面呢，这个说者或者说者其实弥勒菩萨啊，玉居士的论是弥勒菩萨说的哈。里边的问答觉哉诸法性相啊，决断啊，简哉诸法的体性，诸法的呀、啊、表现于外的相用，这样的呀、啊、开示啊，意为菩萨他的用意啊，他内心的目的意趣啊，目的是为了菩萨，为了啊摇移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，令一切皆得善巧，使令这一切的菩萨都能够得到善巧的智慧，修成佛国啊，通达了净心国的道理，然后我们去修行去。修行的时候将来能得到无上菩提，利乐无穷，不管是自己也好，普度一些众生也好，都能得到无穷无尽的利乐。是故此论属菩萨藏阿毗达摩。所以啊，可以知道啊，这一部论呢是属于菩萨藏，而不是属于声闻藏的。但是这个菩萨藏啊，也包括了声闻藏在内的，所以在十七地里面有个声闻地啊，所以是小乘里边呢，不是明显的包括大乘三藏，但是大乘里边包括了小乘三藏的。是故此论呢是属于菩萨藏，菩萨藏里边呢有经律论，它是属于哪一部分呢？属于阿毗达摩论，就是属于论啊，就是啊，叫做对法论，阿毗达摩是翻个对法。这个大体上说呢，这个经啊、律都是佛说的，啊，是佛说的呀、啊、法。阿毗达摩呢是佛弟子啊，或者是阿罗汉说，或者是菩萨说，解释佛的经律的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对法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对呀、啊，就是对答的对啊，彼此相对的对，佛法的法啊，法律的法，对法。这个对在这里有两个意思哈、啊，一个是啊面相的意思，取向的意思哈、啊，是对象涅槃啊，对者相也。这样说呢，是指啊，学习佛法的人的愿望说的，你学习这了佛这样的佛法以后啊，你会发愿到涅槃那里去。那么这个这是一个意思，说是这部论呢，就是它里边的意愿呢，就是要到涅槃那里去的，不是在阴天里面流转生死的，它能令你得大涅槃的。这样意思，所以叫做对法。第二个意思，对着观也，对着观察的观啊，就是你的智慧啊，去观察啊苦集灭道哈、啊，或者观察唯识无异，观察第一的观察三智性、那么这个法嘛，就指三智性说的对法。这样子，这样呢，就是行。前面说对象涅槃是愿，这里说呢是对观，就是因啊。对象涅槃要是已经到涅槃，那就是果了。所以这里面呢也应该包括教、行、理、果，都应该包括在内，是名为阿毗达摩也。这个经里边的、情况呢， 多数是随顺众生的根性而有它的次第。经里边的道理的次第是随顺众生的根性来排那个次第的，随机论次第。这个论呢，多数是随意论次第，随这个道理，随道理来论次第。有大概的这么说，是有这样的差别。那个经是随机闪烁，随听法的人呢，听法的人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。那么佛会随着不同的根性啊，说出来各式各样的佛法啊。这一会的说法就是这样情形，这是随机的。而这个论呢是随意的，就是啊，有次第的，由浅而深，或者是由料而广，把这个随作者的意愿呢，他把佛法这样的表达出来。但这是论理论，也各式各样的论也是不完全一样啊。此论故是故，此论属菩萨藏的呀、的论藏，欲令菩萨得圣智故。这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希望学习佛法的菩萨，他能成就殊胜的智慧。这殊胜的智慧当然包括文思修，乃至于得无生法眼的这些智慧。这样子，你才能在佛法里面起作用。单单一个文会是不行的。那么这一段是显藏说啊。我看就讲到这里好了。辩机法师的故事也是可以说的哈。辩机法师当时好像在长安有大总持寺的住持，他是那里的上座，但是好像年纪不很大。但是你看那《大唐西剧》啊，当然是宣赞法师口述的，是他写出来的，看他那文学不得了。他有什么事情呢？这件事我认为唐太宗不公平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唐太宗有一个女儿是嫁给了房玄龄的第二个儿子，嫁他，嫁他呀，这个，但是啊，不知道什么姻缘呢，他这个唐太宗这个女儿啊，就见到了这个辩机法师，见到他呢，可能他们就在一起了，在一起了啊。这个你们看见这个谁呀、北京的师范大学校长啊，就陈元呢、他有出了一本书，就是写这件事，出了一本书。出了一本书，他说呀、这个公主叫什么名字？不叫太平公主，不是。他是同他先生说好了。另外找两个女孩子给他先生，他就和辩机法在一起，就是有这种事情。这个陈元这位先生，陈元是信基督教的这个人，他说呀，可能在一起有十几年这么久，这么久。这个这件事啊，后来这个道教的 道是什么人，知道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就是啊，就揭发这件事，揭发这件事，好像是皇宫里边有一样什么叫玉枕，但这种东西呀、啊，可能不是一般人有的，就是在大总持寺这里面拿到了，拿到了，就是假借这件事是报告了政府，幕府当然就是调查这件事，就把这件事就揭发出来，揭发出来呀、啊，唐太宗啊下令就是。保辩机法师的那个时候好像是就是腰斩东市，是这样就把他杀了，但他对他女儿呢，对他女儿就是怒目而视就完了，就完了，就是有这么一件事。要我看我批评这件事啊，我认为呀、啊，啊，这会儿还有下面一句。等到唐太宗死的时候啊，他这个女儿啊，啊，哭而不哀，怎么的？哭而不哀，哭而不悲，那句话怎么说的？就这种特别的形容了一句，就这话。我在想啊，这个时候我也没有时间去特别去查，不知道这个时候房玄龄在不在。因为房玄龄和唐太宗的关系太深了，太深了。如果房玄龄在呀、啊，可能是啊，唐太宗啊，可能受了房玄龄的，房玄龄也可能不吱声，就揭发了以后，房玄龄也可能不说什么。但唐太宗可能会愤怒啊。是可能会受房玄龄的影响，就这样处理。如果是房玄龄要是啊已经死掉了，唐太宗不应该这样处理。因为这件事我在想啊，如果他的女儿要是一定是他女儿主动嘛，因为这是皇帝的女儿，那是谁敢请辞他呀、啊？那么这样子做的话。唐太宗也应该明白这件事啊，那么辩机法师就是倒霉了，怎么都不对。我在想这件事，如果你不顺着他，也是你也得要死掉了；你顺着他，这件事也就是这样结果了。但是在这个呀、啊，《宣章法师传》上一个字不提这件事，但是历史上有，历史上有。而这个欧阳修啊，这个他们有旧唐史，有新唐史，是不是什么？我记不清楚啊。欧阳修关于这历史这个地方啊，他把很多佛教里边光彩的事情删掉了很多，但是这件事不删掉，这件事。写得清清楚楚的，腰斩东市，这欧阳修这边有这件事。可是，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上面还是写《辩机法师传》，还是这么写的。这个陈元呢？这位老先生啊，他也提到道宣律师，因为道宣律师当时翻译的时候，道宣律师也在场，所以这些位大德知道这件事的。可是道宣律师啊，在《高僧传》里边没有提他，没有给他立传。可是，在其他的地方似乎是有提到他的名字。这个陈元就是推测道宣律师那个意思。道宣律师也很同情他，道宣律师是重视律的人呢，也是特别同情辩机法师的。
续所文里面的十三事情的第二番的第二页，有情界中有种性者出生苦，无种性者脱恶趣，跟第五番的未执着就是第三番的第二元，第四番的两元，一个是这个菩萨性人跟二圣无性者，这两个就是会有什么特别不同？因为看起来是有点重复，还是他一个月说一个是？
这位说那个说的详细一点，那个第四番的。二乘无性以大教各于自胜文艺行果生智断福得自胜国立个去，是说的详细一点，前边的说的略一点。出生是五种性的特恶系，说的略有广略的不同。所以这个我们学习佛法学习了十几年，然后对人家说佛教和其他的宗教是一样的，都是劝人为善这个说法，我们从这里会看出来学习佛法可以出生死，一般的做善事只是脱恶趣而已，你像处理生死还是不能的，所以佛教和其他的宗教是不一样的。
就是我们这里面他都讲到三圣啊，还有菩萨圣，为什么都没有特别提佛圣？
这个菩萨圣就是佛圣，菩萨是因，佛是果，所以说或者说菩萨圣或者说佛圣是一样的。 这个我们在宣章法师传上看出来欲切师的论的确是很重要，但是他来到中国来呀，只是当时或者唐朝有很多人学习，我看到宋朝以后元明清以后越来没有人学习，学习的人越来越少，到元宋元明清以后越来大家又欢喜研究这个起心论和楞严经，起心论和楞严经也是好，但是对于法相大小圣这个修行的法门来说，还是要智的论和欲切师的论才好。我敢讲这个楞严经的耳根圆通，二十五圆通血圆通先个耳根圆通，先耳根圆通，耳根圆通说那个道理它就是指的成分多，观不明显，而事实上呢，谁求耳根圆通的，耳根圆通是第一，结果是念佛法门，大智菩萨念佛法门反倒是第一，应该是第一才对。念佛法很多人欢喜念佛嘛，耳根圆通反倒是没有人，文殊菩萨学了耳根圆通第一，他是第一吗？结果是念佛法门是第一吗？事实上是这样的。但是要真是修止观呢，那我看还是要欲切师的论和大智的论好。可是从佛法的历史上看，从尤其是从禅宗的历史上看呢，都是逐渐的逐渐的转到后来呀，都是止而没有观，没有观。这个是啊，一方面是因为啊，因懒，不愿意修观，就是第六意跟懒，第六意是懒。第二个呢，就不欢喜读经论，是观修不来，只好去修止。修止呢是钝根，修观是立根。休息。